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古人云，人各有命，意思是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自己不同的命运，每个人也都在按照自己的命运走着各自的人生道路，很难改变，即使贵为王侯将相也莫不如此。生长在崇尚无神论国度的中国大陆，您可能对此不以为然。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汉代名将条侯的故事。一、天命。周亚夫是沛郡沛县人，西汉的开国名将绛侯周勃的次子，官至太尉丞相，他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古将领之一。最初周亚夫做河内郡守时，当时著名的女相士许馥被他看相说，您三年后将被封侯，封侯八年后将成为宰相，身份贵重，位极人臣，再过九年将会饿死。周亚夫当时不信，笑着说，我的哥哥已经继承了我父亲的侯位，即便他死了也会由我的侄子承袭，怎么可能轮到我封侯呢？再说既然如你所说我将成为宰相，又怎么会饿死呢？请指示我。许馥指着周亚夫的口说，您有纵文入口，这就是饿死的征兆。周亚夫听了惊讶不已。果然三年后，周亚夫的哥哥因杀人罪被剥夺了侯位，汉文帝令从周勃的其他儿子中选取贤能者来承袭侯位，大家都推举周亚夫，于是文帝便封周亚夫为条侯，以延续绛侯的传承。二、君纪威严，感动天子。汉文帝后六年，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，文帝派宗正官刘礼驻军霸上，驻资侯徐厉驻军棘门，河内守周亚夫驻军细柳，以抵御匈奴。为鼓舞士气，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。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，皇帝的车队长驱直入，将军及其属下均骑马迎送天子。及至来到细柳军营，但见官兵全部披盔戴甲，手持锋利兵器，张弓搭箭，弓拉满月，戒备森严。天子的先行部队到了营前，不准进入。先行官说，天子将要驾到。镇守军门的军官回答，将军有令，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，不听从天子的命令。不久文帝驾到，也不得进入军营，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拿符节去告诉将军，我要进营慰劳军队。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，守门的官兵告诉天子的随从，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，于是天子的车队就缓慢前行。到了大营前，周亚夫手持兵器，双手抱拳行礼道，我是盔甲在身的将士，不便跪拜，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。文帝大为感动，不禁动容，俯身双手扶车前横木，派人致意说，皇帝敬重的慰劳将军。礼毕后辞去，出了细柳军营的大门，群臣无不惊讶。文帝感叹地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，之前越是霸上棘门的军营就像儿戏一样，如果敌军偷袭是很容易成功并俘虏那里的将军的，至于亚夫怎么可能被侵犯呢？称赞了他很久。 过了一个多月，三路军队都撤除了，文帝拜周亚夫为中尉。在文帝去世之际，告诫太子说，以后如果遇到危急，周亚夫是真正能担当领兵重任的人。文帝去世，景帝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。三，平定七国，荣升丞相。汉景帝三年，公元前154年，吴楚等七国叛乱，景帝派周亚夫以中尉代行太尉之职，征伐吴楚叛军。周亚夫亲自请示景帝，楚军素来剽悍清劫，难以取胜，希望先放弃梁国，让他们进攻，我们从背后断绝他们的粮道，这样才能制胜。景帝同意了周亚夫的计谋，于是周亚夫把各路军队汇合到荥阳。此时吴国叛军正在进攻梁国，梁孝王向太尉请求援救，而太尉却领兵去向东北的昌邑，深沟高垒，坚守不出。梁孝王天天派使者向太尉求救，太尉不去。梁王上书景帝，景帝派使者诏令太尉救梁，太尉不从，而是派轻骑兵断绝吴楚叛军后方粮道。吴兵缺粮，屡次想要挑起作战，可汉军始终不应战。一天夜里，汉军营中受惊，军内互相攻击扰乱，甚至闹到了太尉的营帐之下，但周亚夫始终卧榻不起。一会儿汉军又恢复了安定。后来吴军进攻汉军军营东南角，太尉却让部下到西北防御。果然不久，吴国的精兵进攻西北，但不能攻入，吴兵饥饿撤退离去，太尉派精兵追击，大败吴军。吴王弼弃了大军，与几千精壮士卒逃到江南丹徒自保。汉兵乘胜追击，全部俘虏了叛军，并使他们投降，又悬赏千金买吴王的头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有越人斩了吴王的头前来报告。平定七国叛乱前后仅仅三个多月，将领们此时才认识到太尉的计谋是正确的。然而由于这次平叛，梁孝王和太尉有了嫌隙。平乱归来，周亚夫被升为太尉，汉景帝五年又被任命为丞相，深受景帝器重。此时距他被封侯正好八年。四，升贤系，被罢丞相。后来汉景帝要废掉立太子，丞相周亚夫极力争辩，不能劝阻皇帝，景帝因此疏远了他。而梁孝王每次进京朝见，常常在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短处。一天窦太后说，皇后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了。景帝推辞说，起初南皮侯窦彭祖、张武侯窦广国，先帝都没封他们为侯，等到我即位之后才封他们，王信现在还不能封啊。窦太后说，君王都是各自按照当时的情况行事，我哥哥窦长君在世的时候竟不能被封侯，死后他的儿子反倒封侯了，这件事我非常悔恨，皇上赶快封王信为侯吧。景帝说，请让我和丞相商议一下。景帝就与丞相商议。周亚夫说，当初高皇帝规定，不是刘家的人不能封王，不是有功的人不能封侯，谁不遵守这个规定，天下人可共同攻击他。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，但没有立功，封他为侯是违背规定的。 景帝听了默默无言，只好作罢。后来匈奴王维、徐卢等五人投降汉朝，景帝想要封他们为侯，以鼓励后来的人。丞相周亚夫说，那几个人背叛他们的君主，投降陛下，陛下如果封他们为侯，还怎么去责备不守节操的臣子呢？景帝说，丞相的意见不能采用，于是把王维、徐卢等人全都封为列侯。周亚夫于是称病退居家中。景帝中元三年，周亚夫因病被免去丞相职务。不久，景帝在宫中召见条侯，赏赐酒食，席上只放了一大块肉，没有切碎的肉，也不放筷子。条侯心中不满，叫管宴席的官拿筷子来。景帝看到后笑着说，这些还不能满足您的需要吗？条侯脱下帽子谢罪，皇帝起身，条侯趁机快步走出。景帝目送他出去，说，这个遇事就不满意的人，不能任少主的大臣啊。五，应命里饥饿而死。过了不久，条侯的儿子给父亲买了500件殉葬用的公用盔甲盾牌，搬运的雇工很累，却不给他们工钱。雇工们一怒之下告周亚夫的儿子要反叛，事情牵连到条侯。景帝派官吏查办，官吏责问条侯，条侯拒不回答。景帝责骂他说，我不任用你了，下令把周亚夫交到廷尉那里。廷尉责问说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周亚夫说，我买的器物都是殉葬用的，怎么说是要造反呢？廷尉说，你纵使不在地上造反，也是要到地下去造反吧。起初条侯被捕的时候想要自杀，夫人制止了他，因此没有死，被送到廷尉处。条侯不堪受此侮辱，绝食以明志，5天不吃饭，吐血而死。他的封地被撤除，此时距离他被封为丞相正好9年，应了命运的安排。纵观条侯一生的起落，完全是合着当初的天命。那么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呢？当然能，那就是修炼身心，做好人，遇事为他人考虑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在条侯生命的后期，我们看到在每一个细小问题上的改变，都会使他的命运迈向不同的归宿。比如当景帝在进宫召见赐他酒食时，如果他能随遇而安，谦恭礼遇，而不是因区区小事不满，并对皇帝不辞而别，与皇帝间的关系定会是另一种景况。再比如，如果他能够严格教导儿子，守法度，怜惜下人，也不会出现偷买天子器物，并克扣下人工钱，以致招来祸端的结局。可见，天命的安排固然重要，但人向善的修为也能改变天意，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只是多数人不懂得，在矛盾面前不愿意退让一步，所以才使事情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听众朋友，条侯的故事讲完了，您是不是因而有所启发呢？好了，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